第十一章，十一章和十二章是有连带的。十一章、十二章，耶稣公开出来传道。那么耶稣出来传道，从十一章到十二章这两章，也给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反应，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那今天我讲一个中心意思，求主给我们做智慧之子，因为智慧之子是以智慧为事，以主为事，而不是以自己为事。要做智慧之子，怎么做？那我们在灵里，在神的面前，真的像个婴孩一样，天真无瑕，这么样的单纯，这么样的天真，做婴孩就能够明白天国的事。所以天国的事，从马太福音五六七章就给我们看到，那真正是奥秘，是基督的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去遵循。所以这张圣经啊，还是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对主的传道，我们怎样的认识。也可以说，我们要做一个智慧之子，以主为事，主就是智慧，他就是最大的智慧。神的本身也就是智慧，我们的主基督来到世上，他就是智慧。我们以他为事，而不是以自己为事。我们常常是以自己为事。那么今天圣经呢，我们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一节到十九节。第一段主要是讲到耶稣和施洗约翰，但是从耶稣和施洗约翰的关系也引出一些真理来，让我们明白啊，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天国，认识施洗约翰，认识律法，认识旧约，也怎样认识新约。所以第一段主要是从施洗约翰开始讲到啊，我们的主和施洗约翰的关系。所以一节到十九节题目是不因主跌倒有福。第一段的题目，不因主跌倒有福。那也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智慧之子，不因主跌倒有福，这是第一段。好，我们现在看耶稣他差遣十二个使徒出去传道，也告诉他们以这个传道的守则，哪些地方该怎样做。接下来呢，这里我们看十一点，耶稣吩咐完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主不但差遣门徒去传道，去收割庄稼，主自己更是走遍各城各乡，不停的在那里传，主在传，门徒传，主也在传，主也在训练门徒传，主一面传也一面带动一些个门徒，带领他们，训练他们怎么样传。那第二节呢，就是我们看到约翰在监里的事情。约翰为什么下监？这个我们接下来马太福音十四章比较详细告诉我们，约翰为什么下监。约翰下监是为真理，约翰下监是因为他当面指责希律，希律自己有妻子，娶了自己的弟弟的妻子，就等于把别人的妻子抢过来，抢过来，以至于呢，约翰当面责备他，就为此而下监，为此被希罗底所憎恨，希律也是把他下在监牢里。这就告诉我们，约翰是为真理而受苦。所以施洗约翰一生就是传扬高举基督，是为基督做开路的先锋，为主预备道路，到最后呢被下在监牢里，而且死在监牢里，最后自己的头都放在坛子里，这样一位忠心的仆人啊，忠心的仆人。那在这里出现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他还有他的门徒在监里，他也能听到耶稣到处传道，医病赶鬼，怎样怎样啊，他都听见了。听见了以后怎么样呢？打发两个门徒去问耶稣。那说明施洗约翰对主虽然有认识，但是认识的还不够，还不够，还有怀疑。那这个怀疑是哪个方面呢？我们大家看一下，他就问了，就打发门徒来问耶稣，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约翰可能在监牢里过了一阵，时间长了，在监牢里面信心盼望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呢，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难道约翰不认识主吗？不是说不认识，他只能说他不够认识。 所以下面我们看看耶稣怎么回答。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可是第二节明明告诉我们，约翰在街上面听见了基督所做的事。约翰不是没有听见，约翰也不是说不相信。那为什么约翰还要发出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大家要思想一下。所以耶稣的回答仍然是说啊，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事，当时耶稣到处传道，一定赶鬼所做的事。所以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告诉我，叫施洗约翰再一次的让他知道耶稣在当时要做的事就是传道，传道在传道当中一定赶鬼，重点是什么？福音，有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第五节耶稣说的，你们告诉他们什么？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这一切都是主在身上所做的工作。但是更要紧的什么？穷人有福音，这福音就是天国的福音，有福音传给他们。这耶稣说，你们把这些事告诉施洗约翰。可是前面我们看施洗约翰也知道这些事，为什么施洗约翰还要问这个问题呢？所以平常我们都认识，后面啊，从第七节以后啊，这个所赶回来的门徒走了以后啊，耶稣就开始称赞施洗约翰，好像不但没有责备他，反倒称赞他。可是大家不要忽略了第六节，第六节说明耶稣隐约的在责备施洗约翰，隐约的在责备他，不是明明的。他们都走了，不是他们走了，就是耶稣说了一句话，不是直截了当的，但是也是指着谁说的？指着施洗约翰说的，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说明什么？说明施洗约翰等等等等的有点着急，等等等等的有点灰心。那么到底约翰所指的是什么呢？他并不是不相信耶稣能够做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乃是说施洗约翰，我们知道他是代表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圣徒。那后面也讲到了施洗约翰这个律法和先知是道，约翰为止表示他是代表旧约的先知，旧约的先知他们的眼睛没有看见基督那个真正的救恩，没有真的清楚看见。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施洗约翰在传道的时候，马太福音第三章，施洗约翰在传道的时候，他不但是说那一个比我后来的他比我大，能力比我大，我给他提鞋这鞋带我都不配马太福音第三章，他也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大家注意下面一句话，三章的十二节，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表明施洗约翰他看见了这一位他所介绍的基督，他将来要施行审判。而这个审判当时并没有应验，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没有应验。拿着簸箕，这簸箕就是公义的审判，把什么呀？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耶稣在这时候有没有做这件事情？大家想有没有？没有。所以施洗约翰，所以说他对主不够认识的在什么地方？他认为你耶稣既然来了，难道你的工作就是一定赶鬼吗？你的工作难道就是讲讲道吗？他心里着急的是，我巴不得你呀，就是约翰所传的那一个所介绍的这位基督，他公义的审判能够快快来到。那大家注意，这个是一个很要紧的事情。所以施洗约翰并不是他看错了，但是他着急，乃是他不认识我们的主在每一个阶段该做的是什么。主耶稣第一个阶段在这里啊，我们要清楚明白，施洗约翰并不是不相信主耶稣在世上有能力，那个叫死人复活，一病赶鬼所做的一切工作，乃是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怎么我们找不着你那一个要实行公义审判的那一个工作呢？他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说，耶稣说，那不因我跌倒就有福，也没有人来搭救我吗？我今天为真理而受苦，那一直坐在监牢里面，耶稣怎么不实行公义的审判呢？他心里，所以一个人一方面也告诉我们，我们要更深的认识主， 一个呢他还有自己在里面，所以耶稣说不因我跌倒给你就有福了，并不说施洗约翰没有福，后面给我们看到他是旧约里最大的先知，最大的先知，没有一个兴起来的是大过施洗约翰，最大的先知，但是他如果是能够完全的100%的相信主，而且没有自己的那一个什么呀，那一个着急在里面，没有自己的不幸在里面，那么不就福更大了？所以耶稣说，那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也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一生不因主而跌倒，在任何环境里我们都信靠他，我们都相信他的真理，他的预言，他的允许句句都要应验，而不是以我自己为转移，而不是我要看见，这就需要什么呢？需要我们更深的认识主，更深的认识主。约翰虽然一生都是高举基督，宣扬基督，但是他基于他的那一个范围，他是一个旧约的先知，他没有看得这么透呢。啊，主来在世上，所以主故意给他叫门徒，就是打发来的门徒，再讲一遍，意思说主在世上的工作就是包括这两节圣经，第五节，啊，第四节到第五节，就是包括这意思。主在世上就是舍己传道救人，那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二次再来，那真是扬尽他的场，要拿着簸箕扬尽他的场。所以我们看下面第七节以后，耶稣呢，从第六节对施洗约翰有一点隐约的责备以后，第七节开始，耶稣称赞这一位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实在是值得称赞，也就是教训后面的人，当时的这些人，他们走的时候，耶稣对众人讲问。你们从前出到旷野是要看什么呢？第一，你们是看风吹动的芦苇吗？是的，旷野有风吹动芦苇，但是约翰不是风吹动的芦苇，他是中流砥柱，他如同坚成铁柱铜墙一样，他是为真理而站住，他能够看出那些的假冒伪善文士法利赛人，他能够指责这些人的罪恶，他能够领人悔改，所以他不是风吹中的芦苇，他能够站立得住，这就是称赞施洗约翰，他不是个芦苇，所以我们不要做风吹的芦苇，平常我们说墙头的草随风倒，东风来了往西倒，西风来了往东倒，没有一定的真正的，没有在真理上扎根，但是耶稣的意思说他不是这样子。第二点，你们出去到底要看什么呢？因为当时施洗约翰出来以后，那真是轰动啊！约旦河以外，耶路撒冷、犹太全地的人都到施洗约翰那里去，到底去做什么？耶稣问他们：“你们到底去做什么？你们要看什么？”第二点是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那穿细软衣服的人是住在王宫里，表示施洗约翰是长期的、一直的住在旷野，有受苦的心智，受苦的生活。他是这样一个仆人，所以这两点就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做先知、做仆人，为主开路。我们今天是主耶稣第二次要再来，我们也第二次再来之前，我们也是要做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为主预备道路，在人心中铺平道路。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不要做风吹动的芦苇，我们也不要做穿细软衣服的人，娇嫩束缚享受在王宫里面。那么你们出去究竟是要是为什么？是要看先知吗？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是的，他比先知大多了，施洗约翰比先知大多了。那他是先知，意思说他的地位，他的重要性，因为他是最后的先知，他是为基督开路的，他是旧约的最终，比先知大多了。经常接着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所说的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就是说他不但是旧约的先知，而且他是为新约的这基督的到来而开路，做先锋。而且他没有来之前，在旧约里早就预言，以赛亚书、马拉基书都有预言，预言到这一位施洗约翰他要出来。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来称赞这个施洗约翰。接下来还有，我实在告诉你们，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兴起来大过施洗约翰， 就是说他是最大的先知，最大的先知，没有一个心底能够像他。然而下面一个然而，就是两个比较，一个是说在旧约里他是最大的，但是在天国里他是最小的。天国就是主耶稣带来天国，主耶稣的救恩，主来到世上就是天国开始，就是代表新约的开始。在恩典之下他是最小的，这表明说他是划分，被划分在律法之下，是在旧约。所以说天国里最小的都比他大，那并不是说大不大的问题，但最要紧就给我们认识施洗约是属于旧约的先知。所以十二节非常重要，大家一起念：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还有一点再念：因为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所以耶稣说的多清楚，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那就是旧约时代，律法先知就是包括旧约，旧约里就是包括律法和先知，这一切的书我们都读了，到约翰为止。怎么样到约翰为止？马拉基书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前面，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旧约的最后一卷，而旧约的最后一卷的最后一章最后一段是指谁？讲谁啊？就是讲施洗约翰。所以这就更证明施洗约翰是旧约的一个终结。所以耶稣说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这是一点都不错。所以我们看一下最后一两节，五节六节，马拉基书四章五节六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便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旧约在律法之下，人们因为不能够实行律法，所以呢咒诅就来到。在旧约里给我们看到，加拉太书保罗明明的告诉我们，在旧约里面，在律法之下是以行为本，在新约里是以信为本。所以凡不行律法的都是受咒诅的，谁行呢？哪个人能够行得到？没有一个人说你能够完全的行律法，所以都是受咒诅的。但是呢旧约要接受，为了引向基督，基督来了成全了律法，不是废掉了律法。基督来了使人能够怎么样变咒诅为什么？为神的赐福，为救恩，因信能够称义。所以这里说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我要差遣先知来。这个以利亚等于回来了，这个以利亚就是指着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这个是在路加福音第一章，神借着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写信的时候就提到，他在我面前要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所以施洗约翰来了就好比以利亚来了一样，来了做什么工作？就是叫人心能够归向神，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就是做这个工作，把他引向基督，叫他认识神，叫他悔改，叫他接受基督，为耶稣铺平道路，是高高低低，崎崎岖岖，大小山岗啊，一切山洼都要削平，都有修直。这是施洗约翰所做的工作，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非常清楚，这就是要来的那个施洗约翰，也就是旧约当中最后一个。再看第三章，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一节，听我读啊，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这个使者是谁？就是施洗约翰。你看第三章还也是在预言，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在我面前预备道路。就这节圣经呢，下面我们不必念了。为什么？因为先知在旧约里常常是上面一句是指着主耶稣第一次来所要发生的事预言，后面又指着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事情啊，因为和我们这今天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就看见啊，施洗约翰他是什么呀？他是旧约的宗旨，所以说他是最大的先知。可是今天耶稣勉励门徒们要做的事是什么？就是十二节，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天国已经来到了，主耶稣现在在世上的， 主给人带来救恩，带来天国，所以你们应该怎么做？要努力进入天国，努力进入天国，就是说天国是基督带来的，施洗约翰不能给你带来天国，施洗约翰的工作是历史的一个过渡，已经结束了。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效法学习施洗约翰的他那个心智，他那个传道的那个榜样脚踪，这是我们该学习的。但是他毕竟是旧约的先知，结束了。那现在我们在新约里我们要做什么？就是十二节，耶稣这里面勉励他们，就是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那是说得救的问题吗？并不是说得救的问题，因为得救的问题你信你就得着了，一信你就成立了。那为什么是要努力呢？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得到满足的赏赐。那得到我们怎么样叫努力进入？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也提到，路加福音十三章，十三章的二十，我们看一下十三章的二十四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所以我们说怎么样叫努力？耶稣既然告诉我们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了，怎么努力？所以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努力进窄门，这叫努力，努力走十字架的道路，努力跟随主走他的那一个脚踪，这就是窄门。窄门的意思就是不是一个宽路，不是舒服享受体贴肉体放纵情欲，与世俗人没有什么区别。这个窄路的意思就是遵循天父的旨意，走受苦舍己的那一条，往哥哥他的那一条道路，十字架道路，这就叫做进窄门。所以接下来耶稣说，我告诉你，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确实不能。当然了，马太福音第七章也讲到窄门小路和宽门大路两个方面，对世人也是一个选择，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我们今天做了主的门徒，我们更要选择信了主，不要做一个走宽路的基督徒，走进宽门的基督徒。信了主你是信了主了，得救是没有错，但是有的人也是马马虎虎，没有遵循神的旨意。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怎么说？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不能都进。底下说什么？唯有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叫努力？努力进天国，第一个意思就是遵道。我们怎么样努力？我们现在每一句话主话语的那一个经意，我们每一句要遵守，不是外面遵守。哎呀，我不要犯安息日，哎呀，我今天不要怎么怎么外面怎么样做，不是，乃是里面我们要遵道，守住主的道，这叫努力。第一个努力我们要遵道，第二个敬虔。保罗书信里特别提到，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八节到十节告诉我们，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我们今天要真正的在这幕后的时代顶得住假道异端邪教之风，那个顶得住世界这么大的诱惑，顶得住一切的苦难，今天唯一的就是我们在敬虔上操练自己。这个敬虔的操练就是生命的对付，敬虔的操练也是我们努力进窄门努力进天国的一部分，就是在生命上在灵性上我们怎么样天天的要操练。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必有今生和来世的影响。所以保罗特别强调要在敬虔上操练。一个敬虔操练的人就是要敬神要畏神，敬虔操练的人就是在圣洁上要严格要求自己，那追求圣洁就是敬虔的操练。敬虔的操练就不能体贴肉体，那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的努力。第三个方面我们今天只能简单的说一下，第三个方面的努力要效法保罗和许多的使徒们，怎么样？要努力传道，得失不得失总要传。你今天把我们捆起来也要传，进到监牢里也要传，不得失还要传。现在大陆弟兄姊妹所面临的不就是吗？这样的风波，这样的风浪，天天要抓你，还要罚你，还要罚款，要不要传？还要传，随手随传，随时随地传，不是凭着环境好我就传，我今天高兴我就传，努力进
天国，努力的遵道，努力的在敬虔上操练，努力的传道，还有就是努力的跟随主。因为我们要跟随呀，这个天国我们这条路是跟随的路，努力的跟着主走，那就是受苦跟随，福也苦也我要跟随，要一直跟到底啊，不是九分之九什么十分之九啊，更不是一半，要跟到底，这个是努力。我们都经过赛跑啊，在赛跑的时候，你最后一点的时候，你就要冲，要冲刺，有这样的精神才行。你不冲，你最后你到不到，你就不能够得到什么呀？得到这个冠冕啊！所以我们要努力。保罗怎么说？什么叫努力？保罗的话就告诉我们：我奔跑不是无定向，我斗拳不是打空气。我是攻克己身，降身服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倒被弃绝，这都是努力的方向啊！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努力。保罗，主耶稣这里说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到，就是你不努力就得不到。这个努力，我们怎么叫努力争道？也包括殷勤，不要懒惰，不懈怠。那今天约书亚不懈怠，殷勤，专注。那我不懂，我就一定要问到底，要追根问底，要效法以斯拉，要定制考究遵行主的话语，要教导别人去遵行，这都是努力告诉我们。像但以理的努力，要明白奥秘，一直问到底。像撒加利亚先知也是这样，一直问这是什么意思啊？所以有智慧的人就明白啊，那个恶人就不明白。所以求主给我们真正的努力。好，下面我们再接着看第十四点，你们若肯领受，这人就是那应当来的以利亚。这都是耶稣在解释旧约圣经应当来的以利亚，那就是施洗约翰啊，要肯领受。十五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为什么耶稣强调这句话？施洗约翰这样一个先知，一个大先知啊，有耳可听的，听清了吗？还没有完全听清，甚至都会因主而跌倒，被主而绊倒，对主都有怀疑。那将来来的是你嘛？怎么你到底没来呀？你没有事情审判嘛？你怎么不实行你的公义呀？所以我们要听。所以这一句话圣经上很多，以后你到了马太福音十三章更看见，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有的人也是高声的讲，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里说有耳可听的。有的人可能有耳朵听不见，很少吧，耳聋的除非耳背了，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现在我们看一下究竟怎么样叫应当听。耶利米书第二十三章，耶利米书二十三章，我们怎么样听？大家都在听，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听。二十三章十八节，我们大家一起读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十八节。二十三章专门讲到走得到是麦子，假先知的话是袋子，是糠皮，怎么能够相比呢？走的话是火，走的话是打碎磐石的大锤。所以我们要怎么听？大家一起读，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可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
看呢，
就这节就好了，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叫听。你听嘛，你要谦谦卑卑，恭恭敬敬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就是站在神的面前。站在耶和华的会中也表示我们彼此都要学习。耶和华的会是圣会，大家聚集的时候彼此学习，也是在神的面前谦谦卑卑恭恭敬敬来学习。要听，像主耶稣这样听，一面听一面问。耶稣十二岁就在殿里听，听了个清楚，所以三十岁出来传道。耶稣上界是这样留心的听，怎么听？站在耶和华的会中听，怎么听？听见并会悟他的话，这个是很要紧的事情。你不太听，听了没有会悟，这个会悟就需要他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一 领会的片面，那也会把人误导，误导。所以这里说，有谁站在耶和华的会众得以听见并会悟他的话呢？这句话真是透出神的心，在以西结书也有类似的话。你要用耳听，要心中领会，用眼看，用耳听，在以西结四十章，大家自己回去找可以知道。以西结书四十章，当神把圣殿的奥秘、圣殿的样式启示给以西结的神，告诉他什么？用眼看，用耳听，而且什么呀？要心中领会，然后呢，你才能够传给以色列全家，不然怎么传？写都写错了，又要传又要写。所以就是说要会悟他的话，这个会悟的意思就是属灵的悟性。神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悟性，有聪明，有记忆力，有理解力，这就是我们的悟性。但是我们需要属灵的悟性，而不是你头脑的记忆力，你头脑的理解，加上在灵里方面神的那一个圣灵的感动和启示引导，使我们给我们解开，使我们能明白他话，这叫属灵的会悟。所以诗篇119篇多次提到耶和华呀，求你赐我悟性，使我明白你的律法，明白你的奥秘。我们太需要这样的祷告，希望大家有这样的恳求，有这样的钻到里面去，要会悟他的话语。下面有谁留心听他的话呢？听了一半没留心听，听错了。所以我们常常笑，哎，我们现在自己也老年了。我们说你小时候常常讲，你看看这个老年人，你这么跟他讲，他那么领会去了，他听错了，因为他耳朵不好啊。所以我们耳朵不好，我们更要留心听，不要你因为听错，你叫你带一件事，叫你传一件事，你整个的反了一个个，整个错误，那耽误事情了，反倒。但我们也会这样的，我们属灵的耳朵有的时候也是耳背，耳朵听不清，所以要你我们怎么要留心的听他的话。注意啊，谁的话？他的话，全部的真理，整本的圣经，一切的预言。所以在以理书第十二章告诉我们，上智慧人是怎么样切心的研究，往来奔跑，切心研究。智慧人明明白，那我们要追求，你不追求你永远不明白，要留心听，是吧？所以就是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凡有耳听的就应当听，大不了我们要好好的听。底下耶稣做了一个比喻，16节到19节还是属于这一段，因为是接下来的。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从施洗约翰的这件事情引发出来，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听，要做智慧之子，以主为师。因为从施洗约翰的事情，就给我们看到许多人有不同的看法，对主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现在看一下，就是第16节，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这个世代就是耶稣所在的那个世代，充满了假善、伪善、假冒伪善的这个光景。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上招呼同伴，就是孩童跟孩童讲话，就是说要做孩童，这个孩童你要怎么做？耶稣这不过是个比喻，那这个比喻的这个内容的中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要随着主来转，乐他所乐，要忧他所忧，要被主的心所什么所转动。你这个心呢，随着主的话，随着主他自己来转。该快乐的时候你不快乐，该悲哀的时候不知道悲哀。我们常常是什么呀？像约拿一样，喜怒哀乐随着自己的感情、环境、肉体舒服不舒服，以老我为中心。你这个喜快乐和悲哀和痛苦，那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是以自我为中心。那这里说什么呢？这里说我向你们吹笛，吹笛是非常快乐的事情啊，唱起来了，吹笛，你们不跳舞，吹笛就要跳舞，就是说我们怎么样与主啊来相应。什么叫与他同心？那个良人要求佳偶要与他同心，才能够同行，才能够同住，不然怎么住在一起？没共同语言怎么住在一起？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应该跳舞啊！这有吹笛的就应该有跳舞。那我们要这样的反应，灵里的这个敏锐啊，真的能够反应出来啊，那个与主那个同心啊。我向你们举哀，教会被掳，多少人遭灾， 可能受逼迫，这么多的灾难，你还快乐的起来吗？他去爱，我们叫捶胸，这就是我们要符合他的那个拍子，符合他的那个心，他那个要求。所以底下耶稣就说实在的情况了，因为这前面我们看法利赛人不问耶稣是吧，所以这里就说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的，这个约翰不正常，这个约翰你看看他怎么，什么叫不吃，在旷野一天就吃蝗虫啊，他不是知道跑到城里去买点米饭吃，他不知道跑城里买一顿好饭吃，也不吃也不喝，不吃就是说吃的什么，吃野蜜，吃蝗虫，那么太单调了，太没有味道了，你吃来吃去你不就是吃蝗虫野蜜，也不喝，也不喝什么意思，路加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耶这个施洗约翰生下来一直一生就是做终身的拿西尔人，分别为圣归洁酒，清酒浓酒都不喝，那不是让人怪怪的吗？耶稣还参加宴席呢，耶稣还参加婚姻的宴席呢，你这个施洗约翰也不吃也不喝，所以他们认为怪。所以前面第九章呢，就是有人来问了，是吧，就约翰的门徒来问了，哎，约翰的门徒我们呢禁食，法利赛的门徒也禁食，怎么你的门徒不禁食啊？他们都会提出一些个怪怪的问题，为什么？就因为这些人他们看问题从表面看，从外面看不明白里面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呢就说人子来也吃也喝啊，又说他是贪食醉酒的人，把耶稣比作贪食醉酒，而且呢是罪的和罪人的朋友。是的，耶稣就是罪人和罪人的朋友，人子来我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主来了就是为了做罪人的朋友。这些事情谁能够懂呢？下面告诉我们，只有智慧之子真的懂，就不会随便的批评论断，随便的这样看法又那样看法。我们看到自己的看法太多，为什么？原因是我们没有退到主的面前，我们没有以主为事，我们没有这样的这个灵里的敏锐，没有真正灵里的看透。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请大家再念一遍这句话，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智慧之子就是我们应该做这个智慧之子，所以这一章我就取名叫做做智慧之子。这一章圣经求主给我们做智慧之子，那么我们做智慧之子，我们就不要像施洗约翰一样，在某些时候某一个种情况之下实在等不着等不及了啊，似乎这个心啊有一点什么灰心一冷，似乎是因主而跌倒。做智慧之子我们叫总以智慧为事，主所做的都是美好，虽然今天没有看见上帝公义的审判来到，受冤的受屈的作奸的这么多，你还要以智慧为事。那么下面这个智慧是谁？就是主自己，就是我们的神，神就是智慧，主就是智慧，以他为事，那也就是说以真理为事。主是智慧，主是什么？主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原文的意思我就是唯一的那个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怎么样以智慧为事，就是我们在他的真理里追求，在他的道路，在他的生命这三个方面去追求，道路真理生命，在这三方面追求，我们就是能够以他为事。他怎么走，他的真理是什么，他怎么样是真理，他就是道，他就是这个代表他的话，这个话就代表他，所以我们要以他为事。所以我们要做智慧之子。现在我们就想想什么是智慧之子，敬畏主就是智慧，这是第一个关键。第一点，我们怎么做智慧之子？我们现在操练敬虔敬畏，要敬他，要畏他，敬畏主就是智慧。箴言里啊，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第一章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开端。你要有属灵的知识吗？你要有这个什么智慧吗？那你最起码的就是敬畏耶和华，最起码是一个开端，你就开始有智慧。所以这年里太多了，我们举不胜举。我们怎么做智慧人？做智慧之子，做智慧人嘛，智慧的妇人建立家室。你做愚昧人，你只能拆毁，什么也做不成。成事不足叫做败事有余，在神的工作上我们做不好，因为我们不是智 告诉我们，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你就得到智慧的心，这是智慧人。但义理那里告诉我们，我们怎么做智慧人，做智慧的人啊，有智慧的人我们就发光，像天上的星一样，领人归义，而且切心研究主道，这是智慧人。还有一处啊，就是以弗所书，我们请大家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15节到17节，我们大家看，一起念。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就是智慧之子。怎么做智慧之子？明白主的旨意。什么是智慧之子？不要糊里糊涂，一天的混光阴混时间，因为这时代邪恶，主必快来，不要做糊涂人。做智慧人，这里一个重要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谨慎行事，还有一个就是明白主的旨意，这就是智慧人。每一步路你都清清楚楚，你不是跟人走，你不是哎这里又很好，一会儿又看到那里很好，哪个山高啊？哪个山都看哪个山高。做智慧之子，明白主在你自己的身上的旨意是什么，你不要看人。主在每一个人身上旨意都不一定相同，而且我也真正体会到，主在我们每一个阶段的旨意都不一定相同。这个阶段主让你做什么，主让你在哪里，那个阶段主怎么引导带你，你要清清楚楚明白，这是智慧之子，以智慧为师啊。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正的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好，现在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很简单，20节到24节。这个第二段的题目就是不悔改有祸了，这里讲了三个城，又耶稣又引用了旧约的三个城来做比喻，来做对比，那就是说不悔改的人有祸了。所以这一章告诉我们，就是弃绝耶稣的人，弃绝耶稣的人。耶稣在世上传道一定掌柜，在各处这样的尽心竭力，但是有些人不要，尤其是耶稣自己家乡的人和这些个什么呀，这些个加利利周围这些城市，多次听主道，多多的领受主的教训，却是不悔改。不悔改就不蒙恩，没有说他不懂，不是，他都懂，懂了而不执行，而不去真正悔改，不接受。不悔改的意思也就弃绝主，不要主。所以我们看20节，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的异能，所以这点也可见的，异能不一定叫人能悔改，异能只不过是什么呀，是证实所传的道。你只看异能的话，你看这些人，耶稣没少行神迹奇事，却是什么，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耶稣责备他们说，耶稣责备表明耶稣还希望他们能够悔改，给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哥拉逊呐，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下面还有一个什么加百农，三个城市。哥拉逊啊，这个第一个是什么，是哥拉逊，那第二个是伯塞大，第三个是加百农。加百农可以说是耶稣自己的家乡，平常都讲的是耶稣自己的地方，这么好的地方，就是耶稣这位人类的救主，上帝的儿子，经常在他们中间出入，怎么样，不悔改。所以耶稣说你们有祸了，有祸了，有祸了。为什么？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如果行在古代的那三个大城市，古代三个城就是推罗、西顿和索多玛啊，在这一段里提到推罗、西顿、索多玛。那么现在的城市呢，就是这个哥拉逊、波塞大和加百农这三个城市啊。那怎么样呢？你不悔改，那你还不如古代的城市呢。如果他们亲眼看见我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的话，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那就是说的不能够原谅的意思，不可饶恕。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我们知道推罗西顿和索多玛都是邪教之城，这充满罪恶之城，在先知的眼里都是要被毁灭的。因为什么？因为咱们罪恶滔天。可是他们在那个时代，耶稣还没有降世呢，耶稣还没有向他们行这么多神迹，所以你这些个城市你更有祸了。 那就告诉我们多给谁向谁多要。你恩典越多，你蒙的越多，你不悔改，甚至我向你要债更多吧，那你更不可原谅。所以说有祸了。加贝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看着你这个属灵好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也可能将他的物质文明各个方面你都升到天上去了，但是你不悔改，你还要坠落阴间。所以有些人越爬越高，你高高高，最后还要摔下来，也坠落阴间。坠落阴间的意思就是表示你不能，你就是沉沦，永远的沉沦。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多玛，它还可以存在今日。可见呢，在耶稣的时代，这个当时这些人呢，犹太人多么的邪恶，多么的邪恶，多么的刚硬。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所以将来末日审判的时候，索多玛、俄摩拉、什么推罗、西顿啊，和当时耶稣所传道的这些城镇都在一起受审判，哪个重哪个轻，耶稣现在就预言了，哪个重哪个轻。所以我们不要想，哎呀，索多玛太坏了。我们今天的时代呢？今天的时代更加索多玛，更加俄摩拉啊！像现在我们待在这个国家，不是吗？那个罪恶比索多玛的事更加滔天。那个时候还没有同性恋组织呢，公然的跑到大街去游行，是吧？要求合法化，罪恶滔天。所以说神的审判，所以这段就是警戒世人了，警戒世人，也是警戒我们要快快传福音，不然的话，这些不悔改的人有祸了。好，我们看最后一段25节到30节，最后一小段，最后一段就是接受耶稣的人。当中第二段是弃绝耶稣的人，是吧？弃绝耶稣的人当然就是有祸了。那么最后一段给我们看见接受耶稣的人是什么人，两种人啊。你看看这段的婴孩，第二等人就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劳苦担重担的人，你来到主面前你就蒙恩，这就是接受耶稣的人。我们看一下这最后一段，这最后一段积极的方面的意思就是要负主额，学主样式，想安心。什么人蒙恩？你要负主的恶，你不要去负律法的恶，你更不要去负那个罪恶的奴仆的恶，你要负主的那个恶，你要学他的样子，那就能够享受安心，就能够在神面前蒙恩。这种人也就是接受耶稣的人。25节是圣经上非常奇非常很突出的，就是耶稣在这里感谢天父。耶稣感谢天父的这个背景呢，其实要叫我们看呢，简直哭都哭不出来了。你看看自己家乡的人，这些个犹太人，自己的骨肉兄弟都不要走，都拒绝走，好像耶稣讲道没什么果效，要叫我们哭都哭出来了，难过死了。你看耶稣什么态度？耶稣因为深深明白父神的旨意，他的美意才是如此，他明白，所以他不但不灰心不难过，他怎么祷告？你看他怎么，这是耶稣的祷告。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那就是耶稣他在世上成为一个人子，他承认父啊，你是天地的主，你是掌管天地的耶和华，你的主权是伟大的啊，他是这个意思，天地的主，我感谢你。耶稣在这里感谢神，他没有发怨言，他没有问为什么。我讲到耶稣讲道的，有的时候都没有果效的，不一定都有果效的，被人反对。那圣经上几次提到来到自己的家乡，因为他们不信耶稣，在他们中间就没有行几个神迹，就不再行神迹，异能也没有几个，不信呢。耶稣说，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是什么事，就耶稣所带来的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宝贝，你将这些事像啊，这里讲到两等人啊，大家看哪两等人？第一等人是什么人？大家说什么人？聪明通达人。还有一等人什么人？婴孩，是不是？所以你将这些事两等人，第一等人隐藏起来，聪明通达，自己觉得了不起，自高自傲，刚硬，被盗，自以为通达，谁呀？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这些人就是以为自己是聪明通达。你说律法我们哪样不懂，你说十条诫背也背下来了，你说摩西是先知书他样样都懂，那耶稣降生在哪个城市他耶稣
聪明通达，但是怎么样，隐藏起来了。天国这以后我们这是从十三章开始，就天国成了一个奥秘，就是指的对犹太人隐藏，你不要嘛，你自以为聪明通达，藏起来。这藏起来的意思就是听也听不懂，看也看不明啊，就是心蒙子由啊，所以就不懂。弟兄们，像婴孩就显出来了，这婴孩是包括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那些个谦卑接受主的人，就是说凡接受主的人就是婴孩，当然主要是外邦人，因为犹太人不要嘛，可是犹太人也有要的，也不是一个都不要，也就是指着教会啊，在基督里就要蒙恩典，像婴孩要显出，所以我们要做婴孩。有的时候主没有向我们显明，并不什么，因为我们还是自以为聪明通达，还觉得自己了不起，还觉得自己懂一点，巴不得我们真是觉得自己一点不懂才好呢。不要天天觉得自己自满啊，自足，那也都懂，还你讲吧，我都听够了，你不要有这样的态度。所以我们每天大轮小轮啊，不能忽略，要非常的谦卑恭敬的来听，要这样的态度，那你才蒙恩典，不然你就是聪明通达。你聪明通达吧，上帝说我向你隐藏，什么奥秘你也不知道，我们要做婴孩，这样的谦谦卑卑的。婴孩就是一张白纸，谦卑极了，婴孩就是这么样的单纯，他就是凡事相信，是从主来的我都要接受啊，写就写明出了就蒙恩。你说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感谢神，他感谢，为什么感谢？因为耶稣认识知道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常常感谢不出来，你说什么原因？哎呀，这个简直看环境，这个神的家几辈子，这个教会复兴是什么时候啊？你什么都看不见，说明我们对他的美意不懂，还没有真的看见。一个真的看到了，他凡事感谢，他知道神有神的时候，他知道福音就要来到。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这个美意是什么？我们简单的说，就没工夫翻圣经了，就是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这就是神的美意。耶稣天天就是，不但天天就是，也启示给保罗，所以保罗明白这个奥秘。这个美意就是神的奥秘，什么奥秘？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两件事情，神的计划的两部分，这个奥秘，第一部分就是外邦的人数先要填满，第二部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就这么清楚。所以这个意思里就包括了啊，现在犹太人不要，那么犹太人不要呢，这个恩典就给外邦人了。最后呢，也激动犹太人发奋，所以最后呢，犹太人外邦人再激动就都蒙恩，这就是神的美意，神的美意。这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这就告诉我们，我们所以能够领悟真理预言这个圣经一切的奥秘，就是从父来的也是从子来的。主耶稣上帝上一切所有的都是父交付我的，主耶稣所得的一切上帝都是从父来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特别讲的，子今天凭着自己不说什么，乃是凭着父，父怎样说我怎样做，是这样的顺服，是这样的听命于神，而且从父那里得到一切。这底下呢，一切的启示也是从基督来的，如果基督不启示我们，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所以启示录告诉我们，不是约翰的启示，第一句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什么启示，这是奥秘，是从基督耶稣来的，他愿意启示啊，就启示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没人知道，就是告诉我们启示都是从基督来的，也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而来的。所以最后就是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就是耶稣在呼吁什么人能够蒙恩，劳苦担重担的人来到我的面前就蒙恩。所以这个呼吁就是开了一个广大的门，广行赦免，凡劳苦担重担的，表示什么？外邦人，多少人？因为外邦人就是劳苦担重担，一天劳苦，没有真神，没有盼望，所以耶稣在这面向外邦，外邦嘛，外邦当然也是指着所有的人来讲。你今天认识自己劳苦担重担，背不起的担子，心灵的痛苦，罪恶的重担，容易缠累的罪，那你就是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们的安息。他这个允许多么宝贝！ 的救恩，不怕人不要，犹太人不要，耶稣就转向外邦。保罗的时代也是这样，犹太人拒绝，保罗就转向外邦，转向外邦。凡劳苦担重担可以到我面前，因为担重担的人最需要的是安息，最需要的是什么？卸掉重担，那个轻松愉快得到释放。那你今天只有来到主耶稣的面前，表示这个安息是救赎的安息，就是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自己可以参考希伯来书第四章那一个安息啊，我们要卸掉自己的功，竭力的进入的那一个安息啊。所以主耶稣就允许了你到我这里来，你就得到。所以今天禁止的有永生嘛，卸掉了重担。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我们要学什么？学主的这一方面，就是他的恶是什么？他的恶就是说是柔和又谦卑这么一个恶，就叫你得释放的这个恶。你今天学习来到主的面前，他那个样式，他的那个恶，就叫我们能够在他面前不但得安息，而且享安息。你看见没有？29节，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我的恶是什么？主的恶就是又柔和又谦卑，叫我们也要学习他。这就是他的样子，他的恶。他的恶是什么？具体来讲，就是十字架的救恩。这个救恩是给什么人？给谦卑的人。柔和谦卑，主动是这样柔和谦卑，他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慑的话，他柔和谦卑。我们呢，负他的恶，学他的样子，负他这一个救恩的恶，学他的样子，这样你心里必得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个恶也代表十字架，虽然我们这个恶总是很沉重的吧，放在你颈项上，放在你肩上，但是这个恶在基督里面，虽然有苦难，虽然有时一切。那么这里呢，就告诉我们两个，起码有几个恶啊。我们看看什么叫恶。恶就是辖制我们的东西，就是恶。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告诉我们，基督释放了你们，所以就不要被奴仆的恶辖制，就是律法的恶。还有一个恶就是罪恶，罪恶像一个恶一样常常套在我们颈项，叫我们不得释放。律法、罪恶、世界，这一切恶在基督里通通的折断，使我们得到释放。所以我们不要再什么呀，再去负这个奴仆的恶，让我们真的得释放。这个释放就是在真理的释放，在救恩里的释放，基督释放了我们。加拉太书五章第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什么意思？十字架的救恩使我们得到自由，得到释放。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得自由？圣灵使你得释放，真理使我们得释放。约翰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真理使我们得自由啊。所以今天只有来到主的面前，得到释放。那些传统的恶、律法的恶，通通的把它折断。所以这不就是告诉我们两种，一种是什么？人间的律法的啊，罪恶的、世界的啊，这些恶我们今天在基督里全部都折断。我们要负上什么恶？主的恶。不是要不负恶，要负恶。不负恶，我们成了一个什么不负约束的人了。在基督里接受他的约束，在真理里接受他的约束，这个恶是轻省的，是容易的啊。主的担子是轻省的，所以我们感谢神啊。主耶稣在这一段话里面，一面看到主怎么传道，不同的人对他的反应，有的不悔改弃绝耶稣，有的人接受耶稣。我们今天要做接受耶稣的人。我们今天第一段要做智慧之子，第二段我们要做婴孩，我们要做那个劳苦担重担来到主面前的人。那我们在他们